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探讨我们的行为。
所以呢，我们往往在某种处境中啊，会很安逸。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安逸而满足于现状，就不会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因为我们所处的境况实在是太舒适了。于是呢，神就要搅动我们的槽窝。我们会想，哎呀，我要完蛋了，没有希望了。这时候呢，神会张开他的翅膀把我们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成长起来，在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掌握更好的飞翔技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会信靠主，依靠主。
基督徒的心思和行为必须被圣灵所管制，圣灵又把神的话语活化在我们的心思和灵魂里面，因此我们就有超越属世的知识，这样我们不能有托辞说自己无法遵行神的旨意了。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信息中知道，神不会违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有权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生命记》第30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分享《生命记》的第30章，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次讲到的内容。我们曾经指出，救恩离你就是那么近，你现在就可以选择相信耶稣，或者选择不相信。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相信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为了背负世人的罪，从天上来到人间，使凡相信他的人都能得着他所赐的永生。耶稣的复活是神的救赎计划的高潮，因着耶稣的复活，永生呢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耶稣的复活赋予这个盼望实质的意义。因此呢，你得选择是否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严格说呢，这纯粹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相信，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那么为什么你竟然那么愚笨，选择了不相信呢？尽管有那么多的证据，你还是不相信，这就显明人的心是刚硬和愚蠢的，因为他们不想认识神。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不可知论者，并不是因为他无法认识神，神呢是可以让人认识的。每星期有千千万万的人到教会去，这就足以证明神的可知性。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不可知论者，不是因为神不被人所认识，而是因为人选择了不去认识神。其实呢，神是非常靠近每一个人，救恩是垂手可得的。你只要把生命主权交给耶稣，让他做你的主宰，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摩西在《生命记》第30章16节里提到诫命，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保罗呢，引用这段经文来表明神怎么样透过一种新的方式去处理我们犯罪的问题。 好吧，我爱神，我也愿意与神同行。但是呢，我的肉体软弱，也经常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呢，保罗加上这一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样，我触犯诫命的罪行就得到赦免。通过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一切的罪污都将被洗除净尽，我也因此得着了救恩，有属神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永恒生命。生命记第30章19节，摩西又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因为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服侍神，相信他，跟随神的带领，你也可以选择不服侍神，不相信他，不跟随他，这个选择权在你的手里。摩西鼓励你选择生命以及神的祝福，而不选择死亡，不让神的咒诅临到自己。但是你要自己做决定啊，由你自己选择，神不会替你选择的，得用你自己来做这个选择。神知道，也一直都知道你会选什么，然而做决定的呢，还是你自己。神不会利用他的预知能力夺走你做选择的责任，所以你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了神的祝福。生命记第30章20节，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生命记31章1和2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哇，亲爱的摩西，生日快乐。120岁的高龄啊，他是多么令人敬仰，多么荣美的人物，因为他一直与神亲密的同行。第二节，摩西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着约旦河，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过去了，我已经竭尽所能带领你们来到这里。有意思的是，代表律法的摩西只能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应许地的边界，不能领他们进去，因此呢，律法不能带你进入神完全的祝福，唯有恩典才能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律法呢，最多只能带领百姓来到应许地的边界，现在呢，要让约书亚来带他们进入那地，这是我们信徒生活的典型模式。律法不能够带领你进入荣耀而且丰盛的属灵境界之中，律法只能引领你到达它的边缘，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进入应许的美地。生命记第31章3到9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真是激励人心的托付啊！摩西把这律法写下来。请您留意啊，这律法是摩西写的。有不少神学家争论究竟是谁写的摩西五经，他们如果好好的读读圣经呢，就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了。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然后交给祭司，就是利未的子孙。生命记第31章第10和11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所以呢，每七年的豁免年，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祭司呢就要拿出摩西的律法当众读给百姓听。你可以想象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也许呢，您还记得当年以斯拉带着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他们找到了律法书，以斯拉就当着百姓面前打开书卷，高声地读给他们听。百姓呢，从清早到夜晚一直站在那里听神的律法。他们听到了神的律法之后呢，就蒙头哭泣。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他们是多么的令人失望。他们听了神的律法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以斯拉时代，以斯拉给以色列百姓宣读神的律法，又清楚的解释。一连几天，以色列人从清早到傍晚一直站着听。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之后呢，在神面前悔改痛哭。哇，那个场面呢一定是非常的感人。在这里呢，摩西就吩咐百姓，每七年的豁免年要在祝棚节的聚会中要向百姓呢宣读神的律法。生命记第31章12节，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摩西吩咐了四件事情，他们要听，要学习，要敬畏神，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14-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明确地告诉摩西，摩西啊，这些百姓将要进去，他们会搞得一团糟，他们将跟随那地的假神，行邪淫，离弃我，他们要去随从那些个假神。 神预先就知道这些事了，这让人多么失望啊。17到19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换句话说呢，神要摩西为百姓写一首诗歌，让百姓啊在日后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呢，还记得这首歌，还要唱这首歌。但是当他们唱的时候呢，会忽然开始明白了自己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光景之中。这首歌呢，要提醒他们之所以遭遇这么多的患难，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所以摩西要教导以色列子民呢，这首歌呢，摩西之歌，让他们在患难临到的时候能从这首歌里得到提醒，同时呢也成为他们背弃神的见证或者证据。申命记第31章21到24节说，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以下呢是摩西教导以色列子民的诗歌，这首歌呢恰好可以称为第一首的流行滚石歌曲啊，因为他们的内容和磐石有关。申命记第32章第3和第4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诗歌一开始呢，宣称神是我们的磐石，神的作为，他的一切所行的，他的审判，诚实无伪和公义。第5到第9节说，这些百姓在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接着呢，申命记第32章第11节讲到了一个很美的比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呢，用了鹰这个很美的比喻来形容神，又如鹰搅动巢窝， 其实呢，这里描绘了母鹰怎么样教雏鹰飞翔。那么母鹰到底是怎么样教雏鹰飞翔的呢？它首先呢，就把雏鹰啊推出鸟巢外。雏鹰啊，在鸟巢里面呢非常舒服。一般的鸟窝呢都建筑在很高的悬崖边上。时候到了，长大了，雏鹰要学飞了，母鹰呢就会把雏鹰推到鸟窝外。那个雏鹰就会拼命的拍动翅膀啊，东歪西倒的，很不平衡的往下掉。它一面就拍翅膀，一直还往下掉呢，母鹰就会在雏鹰的上方滑翔。当雏鹰要撞到岩石上那一刹那呢，它及时冲下来，用翅膀拖住雏鹰，把它背起来，带回到鸟巢里去，等下一次再来学飞。这个画面呢，恰恰描绘着神是怎么样训练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建立起关系的。有时候呢，在一个特殊的处境中，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容易安于现状。忽然间呢，神就开始搅动我们的安乐窝了。我们以为自己在工作上很有保障了，但是呢，突然被解雇了。我们就会质问神，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呢，神正在教你怎么飞呢。有时候你左右摇摆啊，往下看啊，不停的拍动翅膀啊，歪歪斜斜的飞来飞去，还在尖叫。雏鹰往下掉的时候呢，真的会高声的尖叫，眼看着很快要撞到石头上了，心想，哎呀，这回我没命了，我这条小命就无活哀哉了，神啊，你就怎么弃绝了我呢？忽然间呢，神好像在你底下突然张开了翅膀，拖住你，把你背了上去。在这一瞬间呢，你看到神的计划浮现出来了。这是多么美的画面！母鹰搅动巢窝，让雏鹰掉出巢外，然后呢，在雏鹰上面飞行，最后在雏鹰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刻张开翅膀，拖住它，把它背在翅膀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但是他们呢，却藐视救赎他们的磐石。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呢，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32章。请您记得继续收听。
尽管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能力，但在某些境况中，他不会去改变我们的行动。要不要进行，这个决定权还是在于我们。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神赐给我们一切，好让我们能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只要选择去做就是了。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查考神拣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的事迹。下次的内容非常丰富，请记得按时收听。您如果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写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谈。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救恩呢，离你就是那么近，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嘴边。救恩是你垂手可得的，你不必努力，也不必攀上天堂才能获得。救恩也不需要你漂洋过海去斩杀七个头的龙，或者偷取七个金苹果然后才能得到。不，绝对不是这样的。救恩并不是非得要你费很大的努力和能力去经历一些艰难险阻才能得到。 其实救恩就是那么靠近我们，是那样容易得到。所以没有人可以有借口说不能得救，因为救恩就在你的嘴边，在你的心口。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